来看约伯记第四章啊，第四、第五章呢是第一轮对话的当中的一个人叫以利法的发言，所以这一共有三轮对话。那每一轮对话当中发言的人呢都有两到三个人，然后每一次呢约伯有一个回应啊，这就是这三轮对话的一个主体的框架结构啊，每次都是一个人先说，然后约伯回应，再一个人先说，约伯在回应，每次的人是不一样的。这边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呢，就是每次他们说的呢，并不是应用正确的属灵真理啊，这个是我们先要清楚知道的。那他们说的很多道理呢，是合圣经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应用在约伯身上。所以我们会一段一段看下去啊。那以利法是开始的一个，但是这样的每一次呢，都使得约伯这个苦难更加重一层啊，因为他们非但没有帮到约伯，安慰到他呢，反而使约伯受更大的试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三轮对话的一个属灵的背景。我们先看第四章，那第四、第五章呢，他。是这个叫以利法的人呢，他的发言。那他的发言的主题就是想告诉我们，一个公义的神是不会做错事，也一定会让恶人受罚，让义人得保护。所以在第四章他就在讲这个神的公义。所以呢，他就告诉约伯呢，按他的经历来说呢，约伯一定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啊。约伯是因为罪而进到这样的境况里。所以这个是他在第四章表达的。那第五章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对公义的神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呢，第五章的前半段在说他自己，那第五章的后半段呢在说我们即便是在罪中被神管教应该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完整的一篇道啊，就是第四和第五章讲全了，是很好的一篇道。问题是呢，他不能应用在约伯身上，因为我们前面三章已经知道约伯进入这个苦难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罪啊，是因为撒旦，神许可撒旦对约伯的逼迫啊。所以这是以利法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今天呢先看第四章的部分。那第四章呢，我们分两个点来属灵点来分享。一个呢就是四章的二节啊，以利法回答说呢，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三节，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又使软弱的膝盖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的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好，到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约伯不但是一个义人啊，他不但是一个行事正直的人，他更是教导他人的属灵教师啊。他的年纪应该是比较长了，以至于呢他在众民中间呢众人都极尊敬他。他的教导的核心是神啊，就是他以什么来教导众民呢？就是以神的道来教导众民。所以这个使得约伯这个苦难呢更加有深的属灵含义了啊。因为我们常常会自然的觉得敬畏神的人是不是会少一点祸患，少一点苦难呢啊，这是我们人一个很天然的想法。那对，那我碰到事情不好呢，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啊。那行事正直像约伯这样的凡事倚靠神的，那他应该不会碰到苦难嘛。但没曾想呢，他碰到的苦难远大过众人所能想象所能经历的。所以这个就颠覆了我们一个很常有的概念，就是我若跟随神呢就不会临到苦难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要挪走啊。若是这样呢，我们就没办法理解保罗和彼得所碰到的逼迫，我们就更没有办法理解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道理了。所以神所喜爱的人，神没有应许给他不经历苦难啊。那人按照神的话去行，也不等于我就一定 能够规避苦难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在约伯记里能读出来的。所以约伯记会启示到一些我们以前可能不是太关注的，甚至有一些错误的天然就觉得这一些假设啊，所以这是当中一个。那约伯是行事正直的人，敬畏神的人，用神的道教导别人的人，但是约伯碰到的难处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要看到借着这一大段啊。那第二个我们今天要看的点呢，就是去安慰他的以利法也天然会认为呢约伯是在罪中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第八节啊，第七节，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所以在这儿呢，他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来做的判断。所以以利法呢，他也知道约伯的教导，这个教导我们今天也知道是对的啊，神是看顾义人啊，神是惩罚恶人，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不是100%在任何的时间和空间都是能够根据我们眼见的经历来得出这个结论的啊。怎么解释呢？就是恶人有没有活了很长时间到百岁，最终也没有见到祸患就离开这地呢？有的啊，肯定有的。那义人有没有经历极大的苦难，甚至到一个地步英年早逝呢？有的，也肯定有的。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呢，我们不能用以利法的这个方式来看待神在地上的带领，因为他是掌权的主。所以以利法的这个劝慰约伯的方式呢，他的问题出在哪呢？就是他把约伯又带回到苦难的原因里去了。其实约伯需要的就是在苦难中的鼓励，忍耐等候的心。因为神终究会让他明白为什么，但不是现在。所以我们在苦难中呢，问为什么不是必须的。但是呢，无论我们是因着我们的罪而来的苦难，还是因着撒旦的逼迫来的苦难呢，有一样是必须的，就是我要抬头看主啊，我要越过苦难看主啊。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如果把苦难摆面前呢，透过苦难来看主，我先看见那是苦难然后把苦难撇到一边呢，我先看主呢，我就不会在主呢总是去问他为什么，这苦难是为什么所以我们要的是信心啊，在这极大的困难里啊，因为信心这样东西不是跟直接的这个我到底因为什么而有关系的如果我一定要问为什么我才信呢，那我就像希腊人求智慧啊，像这个犹太人求神迹一样犹太人要的就是什么呢？我看见神迹才信，他一定要有这个逻辑建立起来。希腊人什么？你一定给我讲明白了我要让我理性上能接受了，我才能信让我的这个逻辑上通了，我才能信这个呢，不是必须的条件啊。因为信心本身，在耶稣给我们描述的时候，他说：“你们若回转成孩子的样式，孩子就是单纯的信。”我们去问一个孩子说他为什么要相信他妈妈，他解释不了的，他没有办法，他我们问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你为什么要相信你父母，他解释不出来。你用逻辑，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你能把他说到一个程度，他哑口无言，但是你要让他离开他父母，他是肯定不肯的。这就叫孩子般单纯的信心，就他知道他有不明白的，但他更知道无论他明不明白，他所依靠的是绝对他不会放手的，就是他的父母。这就是以利法在劝慰约伯的时候掉进去的陷阱他在 尝试的，就像我尝试着要跟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解释，你因为什么信靠你父母？那你信靠的这个原因有可能是不对的。这种尝试是根本不必要做的。在以利法这呢，他想尝试着跟约伯探讨一下，这个苦难到底因为什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没有确切的信息。这就是问题了。如果以利法是今天一个教会的牧者，约伯是一个教会的会众，约伯有显然的罪摆在台上了，不但牧者知道，可能众会众都知道，就像哥林多前书那犯奸淫的那位弟兄一样，那以利法是可以去跟约伯说，因为这是已经摆在桌上，神要众会众来做表态的。这样的例子在新约也有，比如说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彼得去罪给他指出来，这个呢众会众不知道，但是圣灵告诉彼得，彼得对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显然报，就显明了他们的罪。所以除非这当事人，比如说以利法，他真的很确切的知道，但是呢他是根据经历来推断的。他的经历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对，你能看见有谁耕种罪孽收毒害的，他中毒害的就是收割，神一出气一发怒他们就消磨了，你不，这不就是说你看见了吗？还有你看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有何处减除呢？大数的这个规律呢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来去安慰陪伴在苦难中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让我们警惕的。因为我们讲一章一章讲的时候呢，就会讲到发言人的情形，也会讲到约伯回应的情形。盼望今天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利法他所说的这一大段，他讲的神的这个特点呢都没错啊，这是神是公义的神啊，没有错。叫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完全对。问题在于他讲这个话的前提是你是不公义的，你是有罪的，那这个就一定有需要非常确切的从神来的证据，从神来的启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讲这个话，就是等于他得确切知道这人得了癌症，你才能给他用癌症的药如果这人你只是怀疑他得癌症，你不能给他去化疗，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能说呢，像你这样这个表象出来的症状呢，就一定是癌症因为据我的经验十个里面有九个是癌症，所以我先跟你化疗这个对在属灵的事上不能这么做因为神是确实的神会给我们确实的信息，神不是用猜的不是用推断的也盼望我们真的以利法是愿意帮助约伯的，我们前面已经讲的这三个朋友都是，也盼望我们有属灵的智慧，真的能够安慰到在苦难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